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仁萌，小贝你好。
上礼拜我们礼拜四的家庭伦理播出之后啊，听众有反应，给听众的一个信息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是吧？
没错。
那讲来听听。
因为上礼拜我们是这样子啊，我听到这个 NPR 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新闻，
对，
他说照着回教的规矩呢，一个人可以娶两个太太。有一位听众朋友从北京来的姐妹，他就说这个不对，因为应该是娶四个太太而不是娶两个太太。
你说这个最多可以娶到四个太太。
这个姐妹讲的其实是对的，因为那个新闻记者我就是引述她的话。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少念古兰经啊，我念一段古兰经给你听啊。
你现在连古兰经都搞到手了。
古兰经很多嘛，你就到网上去找就可以了。
真的，古兰经怎么说呢？
古兰经第四章讲妇女。
特别讲妇女。
古兰经跟圣经呢，你真的要比起来的话呢，有的人很喜欢古兰经。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它跟你讲的是一清二楚。
就是说它的规范教条写得很清楚，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因为它让你有一个条例可循，而且给你一个感觉说，当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可以很安心就对了。
对，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你守这些清规戒律。在古兰经第四章讲到妇女的时候，第四章的第三节，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就是说每一个男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的待遇他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他所说的两妻也可以，三妻也可以，四妻。
二三四。
对，现在很多中东回教国家，还是有这类的规矩了。这些条例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拿一本古兰经，拿一本圣经来对照一下。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说是100%尖锋相对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讲到亚伯拉罕年近百岁的时候，他和他那个90岁的妻子居然就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以撒。
对，
但是中间有一段话，我们没仔细的讲，我们跳过去。可是这段话呢，你还非讲不行。
真的？什么话呢？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非常非常重要啊。
哎呦，专有名词。那我们赶快
打开
圣
经啊，
创世纪。
创世纪第17章。
在第17章，
对，
有一句重要的话
啊，17章整章都很重要，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名词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听圣经呢，可能都蛮有兴趣的啊，感谢主。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词汇你得懂，就好像你念中国的历史，有一些基本的词汇你得懂，要不然你就摸不着头脑。这里也是一样啊，在17章里面呢。我们先从17章开始的时候来看啊，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是从上一次所讲的稍微回头一点，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生孩子啊。
我什么现在讲生儿以前？
对，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对啊，
这是头一段话，很简单，是不是？他先说他自己是谁，他说我是怎么样啊，全
能
的神，你当怎么样啊，在我面前。
面前
啊，我在你身上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做完全人。这里已经开始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讲的原则和我们刚才念那段古兰经真的是不太一样。每一个寻求神的人，你总有一个希望，就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悦纳，对不对？那上帝要喜欢你啊，因为我们迟早要见他嘛。
对，
我们现在人喜欢开好车子，穿好衣服，吃好食物， 这个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用尽了呢，你最后还希望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不知道哎，
得到个好死嘛，你不得好死就麻烦。
哎呀，你讲这个干什么呢？
哎，这个很重要啊。
哦，
这个很重要。
就是、希望有一个善终就对了。
哎，其实小贝，你别开玩笑，这个事情还真的啊、嗯，值得谈谈的。
哦，值得谈谈。
对，
如何善终就对了。
不是不是，尤其在美国常住的人呢、啊，
嗯，
我们应该请个专家来和大家谈谈，因为美国的医疗制度是这样子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延续你的生命，
对，
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要医生或者要我的家人做到什么地步就为止了，你们就别再管我了。
嗯，可是这个好像要事先要写一下遗嘱。
哎，这就是我所说的嘛。嗯，您如果有机会，应该和您的儿女谈一谈这个事情，不要不忌讳啊。
哎呀，这个很多，特别很多年长的朋友啊，这个视这个为大忌讳啊。
你总要面对的事情嘛，因为你要是没有很清楚的指示。告诉你的儿女如何如何、
啊、
那到时候真的是会有问题的。
对呀、啊、他们到时候还搞不好没有照你的意思弄、yeah.
那还不是你要是一个儿子、啊、一个女儿、
嗯、
儿子心硬女儿心软、嗯、一个说哎呀实在是救不回来就别再救，另外一个说不行不行我要再救下去。
哦，
这你再救下去这个管子往里面一插、
嗯、
电往你身上一通、
嗯、
要再拔掉呢，
嗯，
是一个更严重的决定。
嗯，
那是一个法律决定，
嗯、
对不对？
对，
你如果事先不讲好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呀、啊，没讲好，你搞得你的下一代为这个争论不休啊。
对，嗯、而且你自己呢，在那也不舒服。人真的是分两种，有的人他是说，反正我也活够了，到时候差不多我就去了。
嗯，
你们别再给我啰嗦，救回来我有个半身不遂，是不是？或者我搞了半天呢，又不知道还要拖多久，干啥呢？可是有的人就不行，他说哎不行我全部都要，你再等等嘛。
嗯，对啊，
说不定再等几天呢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
而且小贝啊有遇过、嗯、这个年长的人啊、
嗯、
他嘴巴是说哎呀你不要让我受苦啊，我早一点走都没关系、嗯、真正遇到的时候哎呀还是怕死怕的要命。
你别笑，我们两个在这笑，等你老了、
嗯、对
啊，
我相信我搞不好也是这样子啊。我没说我不是啊、嗯、
今天我们在说最后要得一个好死，圣经却不是这么说、
嗯、
你再读一下他刚才对亚伯兰还说的话，他说亚伯兰、
啊、刚刚提这个吗、嗯、
你再读一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年老的亚伯兰、
嗯、
快走到人生终点的，照我们来讲、嗯、他的人生终点快要结束了。听众朋友里面99岁的不多了，
诶99岁请举手。嗯，
你99岁让人家举手，
哎呀，
99岁就站起来向他致意、
哎
啊、对，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
嗯，
什么叫做耶和华向他显现呢？就是从耶和华来看呢，所谓99岁啊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
对呀、啊嗯、
你向他的永远的显现越来越靠近了。
嗯，
所以他来找亚伯兰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了。
哦，这照你这样讲的话，年纪越大，这个跟神面对面的机会啊、嗯、次数可能会越来越多。
是啊，你向他靠近了、
嗯、
你看他的话怎么说的、
嗯、
你从这个观点再来读他的话，你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他说我是，这个我是是永远是、
嗯、
用英语讲是现在进行，直到永远都是现在进行式。
嗯，
我是怎么样，全能的神。
嗯，
什么叫全能的神？
就什么都会啊，什么都懂啊，很厉害 啊
那他拿你的死亡有没有办法呢？
当然有办法啦，
他当然有办法、
嗯、
对不对？
对，
你既然知道我是全能的神、
嗯、
那你就应当在我的面前怎么样，有一个盼望，做什么？
完全人。
什么意思啊？当你真真正正见到我面的时候，我期望你是一个完全的人、
嗯、
这个不是讲的你肉身得不得好死，而是当我们走到死亡终点之前，他期望你亚伯兰这个人在神的眼中能够成为一个所谓完全的人。
什么样的人算是一个完全人？
哎，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名词就是这个名字。
可以这么说，完全人、
嗯、
这是一句很新鲜的话。还记得吗？神曾经这样称赞过挪亚，说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个完全人。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嗯、
我们应当明白，不但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不是完全人，而且亚伯兰当时在神的面前呢也不是完全人，对不对？
诶，那这个完全人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心里想的，就是说完全人跟完人一不一样？
那恐怕是相当相当
历史上面的一些伟人啊，我们都称他们为是完人啊。
他在你的眼中是个完人，我们喜欢说人无完人，对不对？那是在人看起来，要耶和华向他显现，神要你在神面前成为完人，这个你得明白了。
嗯，
年老有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是神加给亚伯兰的。你不要以为你人生走到终点了，神要求你在他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完全人。
嗯，
因为你马上就要到他面前了。
哦，
那人怎么成为完全人呢？哎，
是啊，嗯，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所以我刚才说寻求神的人总是希望神能够喜悦他，就这意思。那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神喜悦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怎么得完全呢？你看古兰经的话，他告诉你了，你每天要五次向麦加朝拜，对不对？
嗯，
你可以娶几个妻子。
嗯
啊，你如果还不以为满足，你可以怎么办？
嗯哼，
他给你一个印象，就是你假如做到这些事情呢，就有可能在神的面前得悦纳。
嗯，那例如说以中国人的思想来讲，要是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嗯，样样都已经推到极致，
样的思想，
嗯，那就是一个完全人咯。
有点像这样的思想，只是说你以为忠，神是不是以为忠，你到底忠于哪一个政权，对不对啊？你以为孝，神是不是以你这样为孝？
嗯，对，而且孝顺的对象到底是自己的长辈还是自己的孩子，这就要考量一下。
哎，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古兰经这样的条例，
嗯，
因为它没什么问题嘛。啊，
哦，对，
告诉你什么时候干什么。假如一个人有一个妻子，他觉得不满足啊，这个所谓的不满足很明显的是讲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不满足。
嗯，我不懂。哎，
你不懂没关系。
太纯洁。嗯，
那你可以再娶一个妻子。
嗯，
这个你不用怕，你就娶了。娶了之后呢，哎，觉得还不满足，可以再娶一个妻子，不过娶的时候你得小心，你得注意说要以公平对待孤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为什么会提到孤儿的问题？有一个说法是当初有很多的战乱，所以很多人成了寡妇了。
哦，等于算是照顾袍泽之妻就对了，是不是？
对了，
嗯，
对了，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他们有没有战乱？这阿拉伯的男人照娶四个妻，那你也拿他没办法，
嗯，
对不
对？
不过神给他们一个界限，
嗯，
就是你可以娶到四个妻，只要你好好对这些小孩，
哎，
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油钱，所以呢也没什么关系，孩子多养几个养得起的。
对，
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哎，这个就解决很多问题，我不用跟自己过不去，
嗯，
我只要看见我所，照古兰经讲，爱悦的女人，
嗯，
就尽管去把她娶来就行了。取到一二三四，再加上旁前面讲的这个女奴，好像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哎，这样他就很喜欢。可是你看圣经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嗯，
我们就先不用拿新约的标准，主耶稣讲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已经结了婚了，怎么还会去喜悦别的女人？这像话吗？先别讲这个标准，就回到旧约里去看。在这个地方圣经跟亚伯兰讲，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完全人呢？刚才这句话其实答案已经在里边了。
哦，是吗？看不出来。
对，对他说，嗯，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怎么样啊？
在我面前。
哎，这话不能念得太快。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完全人，是要活在这个全能的神面前。
哦，活在全能神的面前
就
算是完全人了。
不是，他能使你成为一个完全人。这里所说的做完全人啊，他的途径并不是你离开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事情，不做一些事情啊。无论是从中国人看的好人坏人，或者是根据某些宗教条款啊，诫命清规去遵守了没有，而是说呢，你当在我面前，这是整个问题的诀窍。一个人必须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而神又是全能的神，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结果，使他成为完全人。
哦，所以在这一边，在我面前是成为完全人的途径就对
了。那当然了，绝对不是说你当离开我的面，嗯，去努力，然后当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个分数看你完全了没有。
哦，不是这样子。
对，
哎，因为我们猛一看这句话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最后好像 啊学生在跟老师交成绩那个感觉。
不是不是，你再读一下，
哦，不是这样。
他说第一个条件，你得认识说 我是全能的神，也只有我的全能能够使你成为完全人，所以你应当怎么样啊？你当在我面前，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说，你应当活在我面前，
嗯，
做完全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的。
嗯，
一个人在神面前被看为完全，他必经的途径。
是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花很多的功夫想把自己弄好一点，
对、啊、
好让神可以悦纳、
嗯、
对不对？
嗯，对。
可是实际上完全是反过来的。我们这些中国的家长很喜欢叫小孩学乐器、学体育、学舞蹈。
是，
那稍微有点经验的家长就知道，你在找老师的时候，一个真正好的老师，他往往并不急于叫你的孩子去参加比赛，学那些很难的动作，演奏很难的曲子。
嗯，
他一定会特别注意基本功，因为你基本功好了以后你什么都弄得来，基本功不好呢，你花再多功夫去苦练呢，往往也是白费。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
嗯，
这耶和华这一次呢就把这个基本功告诉了亚伯拉罕啊。
嗯，
这个基本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的全能啊，一切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我们的努力，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能够使我成为完全人。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你当在我面前随时随刻活在他的面前、
哦、我们要做的就只要这件事就好了、
你要是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就可以了。
嗯，
你会发现这是最重要的诀窍。好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词就是完全人，以及
完全人
怎么样达到这个完全人、
嗯、
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家庭伦理啊，
对啊，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到，当神来到一个家庭，当他要赐福给他的时候，他不是要求亚伯拉罕的太太做完全人，他是要求谁先做完全人啊？
今天又在讲爸爸的责任。
那当然啦，这个爸爸的责任是神不断的在向他们启示出来的啦，因为我们称神做我们的天父啊，不是做我们的天母啊、嗯、不是这样子的。
嗯，
人家怎么明白什么是天父呢？那一定是从地上的父亲开始明白，要不然这个词就没有意思了。
嗯，
既然他以我们的职分，做父亲的人的职分来作为神的自称，那他当然对我们有一个极高的要求嘛。
是，
底下他就说了，他要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他说、
嗯、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是啊，我们上次有讲过。
对，可是这个一定他从谁开始要求呢？从做父亲的开始要求，这是第一点、嗯、啊，你得知道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字呢，就是这底下说的，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但是还是需要把它再提出来啊。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
哦，立约。
哎，约这个观念呢，我们上次讲了一部分啊。
对、嗯、
今天再做一点补充。我与你立约这五个字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所谓约呢，就是双方在遵守的，对不对？这个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些。
是的。
那从人的这方面尤其要明白，这个约第一它是从神开始，不是你与我立约，是我与你立约。
嗯，
这个约的发起者是神。那
起草的是神就对了。
对，起草的是神，签订的也是神，遵守的也是神。
嗯，
他不会说我今天跟你签了约，明天我改变主意，那个就不叫约了。你知道，尽管人非常愿意活在神的面前，
嗯，
但是呢，你总有软弱的时候，总有睡着的时候，
嗯、是
啊，这是圣经里面每一个试着活在神面前的人必有的现象。那在你我的身上也是一样，
嗯，
任何一个做父亲的人都晓得，哎，他有失败的时候，他有犯错的时候，
对，
对不对？他有发怒的时候，
是。
那你如果发现你不活在神的面前，你离开了主的同在，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必须
要回来、
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回来，并且能够判别自己到底回来了没有啊，对不对？
嗯，
所谓守约的神啊，神跟我们立约，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我们回到这个约里边，只要我们明白他在什么地方等我，我就可以再回到他面前。
哦，就是有讲定有一个地方随时可以回到那边去找他就对了。
这个当然是一个例子啦，不是说我现在跟听众朋友讲说你到百利大道几百号那里，上帝在那里等你，不是这意思、嗯、而是说神跟人中间一切的来往，无论你是出了问题，无论你是走迷了路， 他一定跟你约好了，让你随时可以再回到他的同在里面，再活在他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传福音啊，和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啊，
嗯，
一定要讲到圣经实际的内容。
嗯，
啊，这个约，或者说当我们与神中间有隔阂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到他面前，这个其实不是靠信心，而是靠你的知识。
嗯，哦，真的，这也要靠知识。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咱们以后再慢慢谈啊。
嗯，
但我先举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人在找事情的时候，
嗯，
如果有一个大公司要请你，
嗯，
同时又有一个小公司要请你，
嗯，
啊，小公司的工资甚至比大公司还高一点，但是你可能会选大公司。
嗯，对，因为大公司有配股票。
有配股票。
嗯，对啊，分红。嗯，
不见得是这样，你
福利好。嗯，
就算他福利不好，
嗯，
人家还可能选大公司。为什么呢？
那比较稳。
哎，什么叫做比较稳？
就是他万一倒闭，也会有别间公司接手把它买起来。
或者说他这一段时间下来呢没倒闭。
嗯，
一个小的公司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对不对？
对。嗯，而且大公司一倒啊，一堆人失业，心里也会比较平衡一点。
有伴儿是吧？
嗯，对。
可你想想看啊，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哎，你对大公司比较有信心，你对小公司比较没有信心。
嗯，
其实这个话对不对？
嗯，猛一听是对啊。
你仔细想想不对。
哦，怎么说？
因为你这个信心其实不是真的说，哎呀，好像我对这个 Microsoft 比较有信心，而是你的知识告诉你，它比较老牌，它比较可靠。
嗯，
你并不是你听见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对他有缘分，而且你对他这个名字很有信心。不，你的信心是建筑在你对他的认识上。
哦，你讲这样就很清楚。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信心是建筑在你对这些公司的了解跟认识。嗯，
对对对。
嗯，
你要是完全没有了解，就是一视同仁的信心的话，那个没有信心。嗯，那个信心不能够支撑你的。
嗯，
那你在多大的公司多小的公司你上班，你都想说，嗯，我做完这一天他会不会发支票给我呢？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想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上班会这样担心的不多。
嗯，
对不对？
对
啊，有人在修大教书每天担心说明天修大发不出钱来。
嗯，
就或者有人在休斯顿市政府上班，对不 对,
对
你不会天天去担心这个事情。
对
啊，
因为在市政府上班或者在公立学校上班的人呢，啊，
嗯，
要是你薪水拿不到的话，那这个国家大概也毁了。所以呢，跟你一起很惨的人应该也蛮多的，所以呢，你就不用太担心。
啊，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有某种成分的真实性在里面，但你讲的都是知识。
嗯，
这个知识决定你对他有没有信心。
嗯，
对不对？
对。
那绕一个圈子回来，你说我们在跟大家说要信主。
嗯，
有没有区别啊？从这个观点来讲，没有区别。
哦，
没有区别。我们常常会碰见朋友，他说啊，嗯，哎，我真的是觉得说，啊，我也接受主了啊，
嗯，
啊，我也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了。
嗯，
可是呢，我老觉得我这个信心用不上力气。
嗯，
对不对？我老觉得我没有真真正正与神同行，神也没有真真正正与我同在。你知道问题都出在哪里啊？
出在哪里啊？
嗯，
大部分人会说，那你信心不够嘛。
哎呀，嗯，这个外行话，问题
这就是外行话。哎呦，
问题出在他不认识神。嗯，他尤其不认识神那个所立的约是内容是什么。
哦，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
嗯，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说他信神，但是很有可能他根本就不认识神哦。
对，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他那个信心是近乎迷信，但是感谢主他信的对象是真的，所以呢，
嗯，
那个真实的对象会保守他。可是你要让这个信心发挥出力量来的话，你要能够长时间的活在他的面前，得到这个完全人的果效的话呢，
嗯，
那你必须要明白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你出了问题，你跟他中间无论有任何的问题，你得回到这个约里边，这个约里边替你约好了，你怎么回到他面前，怎么找到他，怎么样再恢复他与你的同在。
都讲得很清楚，
都讲很清楚，它是不会变的，这就好办了。
你那赶快告诉我们这个约的内容吧。
哎，这个你约的内容就是圣经啊，你先要有本圣经嘛。
哇，那这么大一本啊，哎，要读完。那你这样一讲，不是要读完才能变成完全人哦？
哎，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你就看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就没什么圣经读。
对呀，
到现在神不过跟他讲了几句话。
嗯，
不过这几句话里面呢，就一点一点把这个约啊，怎么找到神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慢慢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带着大家读这些事件，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二三四五讲给大家听，这个往往是让你使不上力的。在这里啊，神既然劝告亚伯拉罕说，你当活在我面前，这个活在我面前能够使你经历到我的全能而成为完全人。那第二点呢，就告诉他说，我与你立约，这我们就可以开始明白了，这个立约，明白神是立约的神，守约的神，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他面前的诀窍，对不对？
所以这只能算是三部曲就对了
啊。
要当完全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
对，
要在神的面前必须要找到那个约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
你必须明白，必须明白。哎，今天有很多人啊，他是告诉你说你去祷告，
对
啊，甚至像打坐一样，你看神在你心里面跟你说什么话。这个啊，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观点呢，虽然不是到了相冲突的地步，但是呢是有它矛盾的地方。
哦，怎么说？
哎，直到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与神来往啊，都是神主动跟他说话，而不是亚伯兰自己去坐那边打坐啊，甚至他逐坛求告神呢，神都不一定跟他说话的。
嗯，所以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个向他显现不是亚伯兰他在那边就在那边清心寡欲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才出现的，他没讲清楚的。
不是，不是，因为你看当初亚伯拉罕刚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甚至逐了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都没有向他显现，没有跟他讲话。从七八十岁一直到现在99岁啊，耶和华神没有跟他讲过几句话，可是每一次讲的话都是对前面所说的话再加以肯定，再加以扩充。
哦，都是连贯的就对了，
非常非常连贯。整本圣经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的一切的圣经的话语是非常非常连贯的。那个连贯性叫做他的约，而不是你今天晚上小贝你回家之后，上帝感动我，
我以为你发出的声音我以为你是我在茅厕里面，
讲那么难听了。
对，不过你这个讲这个要小心啊，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不少呢，可能他今天早上可能才5点还6点就起来，他在晨祷，他在那边聆听神的话语，他等候神，可能45分钟一个小时，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觉得是神给他今天的这个感动，所以他这一天他正充满了信心，正在做这个感动的事情。那现在也很高兴在听我们的世外桃源节目，就听到这个地方，那他会不会有一点疑惑呢？
那当然会啊，除非那个感动就是跟他说你今天要听世外桃源。
哎，你这讲的是不？哎，我们讲到这里就清楚了。原来这个感动就是来听世外桃源，所以他现在听得到。重点就是那个感动，
跟你
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跟你必须晓得，很多听众朋友，他没有5点钟起来祷告，他也听世外桃源。
对啊。那这些听世外桃源的人，跟那个早上起来祷告听世外桃源的人里面呢，神会不会比较爱那个早上起来祷告在听世外桃源的人多一点呢？
会啊，那他听小贝讲话就比较不会生气。
不，据经验法则，早上会那么早起来祷告者，应该会对小贝比较有意见哦。
不见得，他5点钟起来，现在他睡午觉，2点到3点正好睡午觉。
你这压根是不要这一类的听众嘛？
不是，你知道我们在讲玩笑话。不过基本上，你如果是一个真真正正明白神、服侍神，已经对神的约、神的心意有充足的领会的人，哎，那我真的是建议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并且我也深信主会跟你说话，但是那个恐怕不应该是我们教导信徒的第一步，
那个就是后来的修炼了，是不是？
哎，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字？就是说，
这是给人家的印象是这样子的啊。
你如果真真正正活在他面前，他是一个活神。
嗯，
你五点钟起来也好，五点钟睡觉也好，他真的是会对你说话。
嗯，
那不是因为你功力的缘故，而是因为你活在他的面前。
哎，
对不对？
这句话讲得好。
哎，你看一个电灯泡，是不是？
嗯，
一通电它亮了。
对，
烧了十年，要是它没坏，它一通电还亮。
嗯，
那跟它的功力有没有关系？跟它的经验有没有关系？没有，而是它跟电流之间呢，没有拦阻，很通畅，这就能让它亮起来。
嗯，
对不对？啊，我们明白神的约是什么，能够更帮助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既然活在他面前，那他就会跟我们说话。
是，
你一旦明白了这个诀窍啊，有的人呢，神会要求他早上五点钟起来；有的人他会发现呢，哎，我完全放松，完全安息在主的手中，无论我几点钟起来，神照样跟我说话。
哎呀，小贝真得到非常大的安慰。
嗯，
因为每次只要被他教会弟兄要求早上起来去祷告，
五点钟祷告你就起不来了。那你还去过？我都没去过来。啊，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啊，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呢，它的先后次序你得搞清楚。
嗯，
你不可能在不太认识神、不太明白神所赐给我们，就像你说的，这部厚厚的圣经里面，它这个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心意是什么？都还不太明白的情况之下，你靠着你早上起来祷告，你靠着你去听上帝跟你说什么，能够把这条路走对，
嗯，
那是太难了，因为你很可能会听错声音，这绝对不是吓唬你的，
嗯，
啊，因为这是神跟人来往的原则。你看他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就说样板哈，亚伯拉罕、亚伯兰，
嗯，
他怎么跟他来往？你刚才不是说过吗？他七八十岁走出来，到了九十九岁，上帝一共跟他说过几句话？你去数数看，
嗯，
他重要的事情是从已经得到的、已经拿在手上的神的话语里边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怎么跟他来往，并且他能够守住这个约。
嗯，
我们今天为什么，哎，为什么不讲一些啊好像比较容易懂的道理，要讲这些历史，或者不信的人说这是故事，为什么？因为这样反而容易帮助我们明白神怎么跟他来往啊，他也可以怎么跟我们来往。那我们现在讲了两个字了，第一个字呢是完全人，第二个字是约，嗯，
还有第三个字哦。
哎，这第三个字呢稍微比较敏感一点，而且有一点儿童不宜啊。
哦，真的，啊，
哎，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今天讲的是神向亚伯兰显现。
对，
那时候亚伯兰年九十九岁，
嗯，
应该是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神却给他一个新的起点，给他一个新的更高的盼望，以及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
嗯，
那个盼望是做完全人，那个方法是你活在我的面前。
嗯，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全能的神。
嗯，
啊，不但有这个正面的路呢，还有一个辅助的路，就是他与亚伯兰立了约了。
嗯，
这个约的内容就包括说我一定负责把你做到那个完全人的地步。
哎，这讲起来是啊算很妥当的一件事，
非常非常妥当，信耶稣是非常妥当的事情。
嗯，
他知道我们的肉体软弱，他知道我们心有余力不足，
还有保障。
哎，双重保障。
对，
只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闭着眼睛在那边吃馒头睡觉，绝对不是。
嗯，
你必须试着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当你发现自己活不来的时候呢，你要从约里面明白这一位主。这个约让你能够重新找到他，这个约让你能够继续活在他的面前，这个约把你一切的亏欠都补足了。
嗯，
然后他就进一步的启示亚伯兰。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哎呀，神大致的心意是什么？你不用把整本圣经都读完啊，你开始读着他跟头一个这个亚伯兰来往的经历，你要是用点心去想，你很快就会明白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呀，啊，我们听众朋友要是从我们开播了就听礼拜四的节目，已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读到十几二十章了，
是啊，
要信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里面确实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
对，
又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啊，怎么讲啊，案例好了，啊，完全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
听起来是刑事案例哦。
那这时候呢，讲完了这些话呢，他突然又告诉亚伯兰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
嗯，
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啊，对啊，
当然我们马上就能够明白这个约啊，不单是为亚伯兰，而且是为他的世世代代。
嗯，
这个世世代代要遵守他的约的时候呢， 他对他有个要求，
对亚伯兰还是对他的世世代代有要求，
通通有要求，
哦，通通有要求，嗯，
明白的不明白的先要把这件事情办了。
嗯，
什么事情呢？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嗯，哎呦，这的确有点儿童不宜耶。
就是啦，我们不用再解释什么叫做受割礼啊，但是受割礼这个英文词啊，很多的家长，如果你不是信主的，你应该稍微学一学，它叫 circumcision。
嗯嗯，
免得医生问你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答不出来。
对，特别是你生一个男宝宝之后。
对啊，医生会问你要不要 circumcision。
嗯，
你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对。
啊，割礼底下有一行小字啊，原文做割羊皮。那我想我们不用再解释下去了。
嗯
啊，但是你千万不要看到这件事情就把它跳过去，你得想一想神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后来的人什么。
对，我记得小贝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神未免管太多，连这种事他都要求、怎么在圣经里面为什么会强调这件事情，觉得好奇怪。
很多慕道的朋友假如他进过基督教会，那他应该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信耶稣的人是不讲仪式的，我们只有非常非常少所谓的规矩，
比起来是不算多的，
我们几乎是没有了，很少很少。
对对对，
因此每当神吩咐他的子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肯定有他的原因，而且就着这个原因呢，你应该去仔细的想，我们也不用想得太深，我们只要看这个字就能够明白一些事情，所谓割礼，它是什么呢？它是把你身上的一块皮去掉呢，还是像隆鼻一样给你身上某个部位加点东西？
不是，它是去掉某些东西。
单单从这个鸽子已经可以明白到相当相当的多了。
看到这个字会有点怕。
没错。这个时候的亚伯兰他已经离开他的本地本乡，跟着神带着他的家人走。罗德跑到索罗马去，他没跟去。给他很多的财产，他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跟随神。神要赐他孩子他也信。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神才呼召他做完全人，你就知道。人的努力啊，再好，在神看起来仍然是不完全的。这个完全人还要跟他立约，就表示说呢，我尽管把这个活在我面前这样的诀窍告诉你，你恐怕还是行不来。那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立约的证据如果是把一个什么东西割除掉，那就表示亚伯兰这个人与他家其他一切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问题呢，是有一些必须要被割开被除去的东西。
可是这样子的话，那对我们女性同胞就不公平啊，你讲讲好像只有这个信仰好像只为男的一样。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但是你既然能够问到这么清楚的问题，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所以显然如果你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并不是因为这个割礼的功效，要不然女性同胞怎么办？
对呀，
对不对？
这
个恐怕是讲到将来神要在所有世人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而言的。
所以这个割礼它本身它有另外的，本身它的意义才重要。
哎，它的意义才重要，
不是这个手术，
不是那个手术，因为它只是以男子来作为怎么讲，作为样板，告诉你说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或者用基督徒的行话来讲，对于神将来要成就的事先做了预表。我们再说啊，他如果是用话把将来要做的事情讲明，那个叫预言。如果是用一个事件，比如说在这里是一个手术，用手术的意义来预先表明将来他要做的事，就叫做预表。你想想看，如果他是一个毕业典礼，那只有亚伯兰能够受啊。如果他是一个资格，那女人难道神都不要了吗？
对呀、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恐怕主要是讲说神将来要做的工。他要做的工为什么要用割？所谓割就是把它分开。有的东西丢掉，有的东西留下。
对
不对？
那
他又挑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我们不太愿意去谈的地方，跟人的羞耻有关系。
你讲的真是文雅。嗯，
你要上电台嘛，你总是要有一点
不容易。蒙哥发现，哎，你相当的文雅。嗯，就这样让小辈来讲的话，就变得很粗俗。
你就别讲了，对不起，你就别讲了。嗯，那所以你想想看了，这个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已经自己可以得到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相当准确的。
嗯，
他要使我们与我们的羞耻呢分开来。
嗯。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啊，
嗯，
什么东西最不容易被分开？
最不容易被分开啊，
嗯，
你例如说我跟我的女儿啊，嗯，怎么可以让她跟我分开呢？
哎，非常简单，我给你十八年。
嗯，那是她自己要走啊，
这那还是一样吧？你再疼你这个小宝贝儿，我给她十八年，自动分开。
嗯，
有的时候是可能十二年就够了。
哎呦，这么可怕、
啊！哎，很快啊。
嗯，
所以有人就讲说，你能够疼他的时候，你就尽管疼嘛，你爱抱就抱，爱亲就亲的。再过几年，他把你推开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那你说你是讲人体器官吗？
哎，不是不是，这宇宙间所有一切的事情。
哦、嗯。
从分子化学到人际关系，什么东西最不容易被分开？
什么东西最不容易被分开？哎，这还要真、这想想还真难回答嘞。嗯嗯。反正总之答案绝对不会是夫妻啊，因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嗯，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感慨？你今天是跟小贝夫人闹别扭是吧？
你管我。
我猜十之八九。
嗯，
照着圣经的角度来看啊，无论你是科学家也好，教育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啊，甚至你是军事家也好，有两样东西是我们怎么分也分不开的，只有神能够把它分开。
哦，不会是我们一再在节目里面重复那两件东西吗？
哪两件东西啊？
就是罪跟死啊。
哈，答对了一半。
哦，答对了。
实际上正确的答案是罪跟人。
哦，罪跟人。哦，
对啊，这也是神要做的下一个工作。因为你还记得我们讲挪亚的时候，
嗯，
进方舟八个罪人，出方舟几个罪人呢、啊？
还是八个罪人。
哎，神特别讲出方舟的人，他特别声明这些人怎么样，人从小是心里怀着恶念。
嗯，
神还没有直接去处理人罪的问题。大洪水与方舟作为预表，主要是预表神的审判，以及那一家八口因信得以从神的审判中得了救。
嗯，
罪的问题神要怎么拯救我们呢？从亚伯拉罕的事件开始预表。
嗯，
你想想看，任何一个大的力量啊，无论那个力量多大，是不是？你看这个美国人，他们坐太空船上去，哇，结果太空船出事了，
嗯，
砰一下炸开。
对，
假如炸开了，这个人还能够活着下来的话呢？
哎呦，那个人可能，哎，他现在可能是美国总统了。
嘿嘿嘿，我告诉你，不管他是不是总统啊，他跟他的罪还炸不开呢。你可以用，你可以动手术，你可以用针灸，你可以西医，你可以中医，谁能把人和他的罪分开？
嗯，
不行啊，
没办法。嗯，
哎，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把这个愚妄的人呐、啊，这当然是指的罪人，罪恶使得一个人又愚昧又狂妄，这叫愚妄人。你把愚妄人用杵子在臼里捣成灰，磨成灰啊，
嗯，
他跟他的愚妄还分不开。
嗯，
你看他说的多生动。但这个就告诉亚伯兰说，神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跟人家讲说，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但是你得明白，这个所谓罪人这个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说，在神看呢，你是你，罪是罪，只是你很不幸卖给罪了。现在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你们两个分开，这个叫做割离。
哦，
这一割就开了。
割礼的意义在此。
对，什么是立约？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受割礼，割在什么地方？割在你最羞耻的地方。
嗯，
从认识神的到不认识神的，从小到大，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
嗯，
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是神要在所有世人身上所做的事情。
哎，为什么要等到第八天哈？嗯，
这个有人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你说是有一些医学上的根据了，我没仔细去读、说是这个疼痛啊出血啊、在第八天之前呢、都是最轻的。
嗯，
说有这么个说法了啊、当然也许
神也会怕我们痛就对了。
他不是怕你痛，他老早就打算好了。
嗯，
圣经的话就说，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嗯，
啊，
所以这个割礼代表就是要把罪跟人分开，
他要把人和他的羞耻给你切掉。
嗯，
给你切开来了，每个人都是有羞耻的，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立的约是什么？他要把你和你的罪给你划开来了。
嗯，
他要求一切生养在亚伯拉罕家中的人都要带这个记号。他也告诉我们，你若是有了这个记号，你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成了神家里的人了。
连这个跟人跟罪分开，不管你年纪多大，对不对？
对啊，
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就是
做一样的工作。从生下来八天的孩子到九十九岁的亚伯兰，大家是同一天一块儿做这个事儿。
对，一块。
嗯，所以你这时候你越想，你就越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所指的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都给担去了，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给解放出来，就是讲这件事情。这个与罪的分离，才使我们真真正正可能活在神的面前，才使我们可能做完全人。做完全人不是在乎你娶几个妻子，你花多少时间跪在神面前祷告，你多么苦行，你多么施舍。做完全人是什么？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是怎么样啊？他的罪经过割礼的人，
经过分开的。
对，哪怕你九十九岁了，明天要见主了，你仍然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
嗯，但是照你之前讲的呢，分开是分开了，但他还是在那里，是吧？
嘿嘿，我们小贝今天问的问题可是步步逼人呢、啊，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了。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解脱了，可是呢、我们仍然暂时住在这个肉体里面，这个肉体仍然是卖给罪的。
嗯，
这我必须想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想得出来就是了。这个分开，当然第一个是从神那边看啊，他对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赦免。如果你把你的罪想成你的股票、你的财产的话，那么他把他的所有权通通给转移出去了。他不把你的罪孽归在你的头上，
对，
他把你的罪都归在十字架上。
嗯
啊，第二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你从这个罪的权势底下得到释放。这个也叫分开，是不是？前几个礼拜有那个曾经吸毒的弟兄，
嗯，
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就脱离了从前的毒瘾了。
嗯，
那很多听众朋友信主的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
嗯，
那个叫做分开了，你不再做他的奴隶了。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呢，你问的很对，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啊，我们仍然还是个罪人。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嗯，
其实我们节目最开头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啊，问题出在我们仍然是活在同一个肉体里，而这个肉体呢，曾经是卖给罪的，它和罪是老搭档，它仍然有许多罪的习惯，罪仍然可以借着它在你的生命中发动，想要把你掳回去啊。这一场拉锯战呢，是直到我们回到天家，把我们这个老旧的身体脱下来之前不会停止的一场征战，而这事呢出于神。这样讲好了，小贝。
嗯，
前几天休斯顿下大雨。
嗯，
我走过你家的门口。
嗯，
结果摔了一个大跤，浑身是稀巴烂、全都
是
湿的。
你讲这个是你打算告我吗？
那还没有了，还没有了。浑身呢里里外外全部都弄的都是泥巴，从头到脚是一塌糊涂。
对，
就来敲你家门，结果你也不开门。
对呀、啊，那么脏，
对不对？
我不让你进来。
对啊，我还想告你，所以，但是结果呢？
嗯，
刚好有个过路的好心人，
路人甲。
哎，路人甲，对，其实是你的好邻舍，他就说啊，恩蒙兄啊，
哦，他也认识你啊，我都不知道我的邻居他们都讲中文，还不错。
因为他还听世外桃源，因为我那天穿着一个世外桃源的 T 恤，上面有你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这样。好了，你别啰嗦，反正他就把我请到他家去。
嗯，他对你那么好干什么？他是男是女？
他是一位老先生啦。
哦，
他是一位老先生，
很有爱心，
很有爱心。他就请我去他家。
嗯
啊，让我在他家里面呢，把身上全部都清理干净。
是，
然后他送我回家，他说反正小贝不要你去他家，那你就先回家吧。
你给你洗干净了，你就可以来找我了，奇怪。
我已经不想找你了。
哦。
不过外面还在下大雨。
哦，还在下大雨。
对。
嗯。
那我虽然里面都弄干净了。
嗯。
我本来就穿了雨衣的。
对。
他说你就还是把这件雨衣穿在身上，直到你回家，就可以把它丢掉了。我这样讲，你听懂了没有？
也是蛮难懂的啦，不过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
我
奇怪了，那为什么你都已经洗干净，为什么还是要用那件旧雨衣呢？难道那位好心的邻居老先生他家没有干净的一件雨衣能够借给你用吗？
有啊，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嘛，你比喻你不能说为什么。
讲到后来，
主耶稣讲
比喻不好，就这样硬凹。
不是主耶稣讲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人有一百头羊，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弄101只羊？
哎，这个不一样啊，
这一样、啊
那个。我刚问那个问题蛮有道理的、啊。为什么既然不要清除我们的，把我们跟罪分开之后，就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现在就
连门哥都答不出来的问题，哪里会有道理？
哇，最后就耍赖。
对，他没有不给你嘛。
哎呀，果然还是罪人啊。
他没有不给你，他到了天上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外衣，
就是晚一点才给。
哎，他地上这一段他把你里面洗干净了，
嗯，
这外面还很脏啊，你知道吧？还在下雨，我不是特别讲了吗？好东西留在后来给你啊。你现在当你尽管你跟你的罪分开了，你仍然活在同一个肉身里面，你身上有一部分呢、是带不进天国的，就是你的肉体，对不对？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人就是做肉体的奴隶，为什么呢？因为是罪跟肉体啊，这两个东西啊，神当然有本事把它分开，神选择让我们这个灵魂仍然穿着那件湿漉漉有泥巴的肉体。
所以有先后顺序就对
了。对，把这条路走完啊，这一方面可以训练我们的信心。
嗯。
另外一方面也让别的人啊，
嗯，
他不是这么容易看得出来。
嗯。
你就好像你天国是望远镜可以看到的，那不得了了。
大家都要去。
挤破头了，对不对？
大概就轮不到我们
了。基督徒从水里面一出来，
嗯，
全部都变成俊男美女，返老还童。
嗯，身体发光。嗯，
对呀、啊，那这样其他的人就用不着信心了。
嗯，
然而神
都要嘛。
哎，所以你要说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啦。
哦，
啊，但是神有他一定的原因，这个你要去想，你可以去想，他并没有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确实知道，尽管在神的面前，我们与我们的罪分开了，神也不再计较我们的罪，可是他仍然让我们继续活在这个所谓的罪身里面。
嗯，
这个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这我们一开头就讲了这个问题。
那所以你刚才讲的例子是小贝那时候不让你进来也是对的。
小贝他有他自己的问题啊。你不用替我担心了。
小贝料定，你这洗得再干净你还不是要脏脏的走。
总之
对对，
当我走到我的终点的时候，
嗯，
我就可以把它丢在外面了。
嗯，最终还是要把它丢掉就
对
了。对，
但是这一路走的时候呢，你得决定啊，你得决定你到底听谁的。那个脏衣服那个罪身仍然会来问你，你要不要跟着我走啊，要不要再回去泥巴里面打滚啊。
嗯，
啊，那这个叫做割礼，神把我们与我们的罪一下子给他分开了。
嗯，
尽管这个分开在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藕断丝连，因为你的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你的肉体仍然有种种的邪情私欲。
嗯，
它就好像一件仍然有泥巴仍然是湿漉漉的雨衣，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走吧，不过走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你里面已经干净了，你里面已经圣洁了。
嗯，
这个叫做活在我的面前。
嗯，
你要保持神所做的这个完全。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修炼。
对呀、
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很多听众朋友听过那个强盗跟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
是。
那个人最有福气了。
对呀、他不用修炼就进天国。
我就是不要讲修炼这个字。我们是反过来的。
嗯。
当主一开始把你洗干净的时候。
嗯。
你就已经是怎么讲啊？完全了，
嗯，
你干净了，因为这个割礼一下子把你割开了。这个强盗没有时间再下来，
他没有时间再去沾染就对了。
他甚至不用经过多少这个信心的旅程啊。
对，
对不对？
他很快，
他很快，他很快。我们今天所需要保守的就是能够继续活在神的面前，直到我们见他的面。
嗯，
那当然，我们今天应该讲的是家庭伦理，但这个题目很大。
你不要讲就这样结束就好，你又回来提这件事情，那怎么收尾呢？
怎么收尾呢？就是先从做父亲的开始要求。
你
会发现，你
不能每一次就是只是拿这一句你
就
说
是
家庭伦理，
不是这个就是神，
对不对？
神一再要求，就你看，
对不对？
做父亲的怎么样？做儿女的也怎么样？对不对？
是啊，
你对神的明白，你必须传给你的子孙。啊，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你必须交给你的子子孙孙，不但是子子孙孙，而且是世世代代。你怎么受割礼？你们世世代代要守住这个割礼啊，这是最最重要的事儿了。
嗯，
而这个重要的事儿交给谁呢？当然是交给做父亲、做爸爸的。你不但自己要警醒、谨守，像亚伯兰一样活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做你全家人的榜样。你更要把这些事啊殷勤交代给你的子孙，
嗯，
要不然你就成了一个失职的父亲，神的祝福要怎么样流通在你家里，直到你的子子孙孙呢？
嗯，
我们从一开头就告诉听众朋友说，父亲是一个圣职，当我们信主之后，需要对这个圣职做出回应。今天呢？
嗯，
神对亚伯拉罕发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可以说是从父亲这个圣职再往上去神进一步的呼召，盼望每一位做父亲的都能够好好的思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